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二十节到第三十八节。有很多人读了这段圣经以后，就用这段圣经去教训别人，教导别人，或者怎么样，他真的也很有心要照着这样做，然后以后就这个东西就变成他们教堂里面的规矩也好，变成他这个宗派的规矩也好。但是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有另外一种体会，我常常跟信主的弟兄姊妹也好，我常常跟不信耶稣人这样讲，我说神感动人，神漠视人，写圣经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基督教，乃是要让我们认识这位神，也认识我们自己，更认识这个邪恶的邪恶者，让整个人类世界社会变得这个样子，好让我们能够分得清我们到底要跟随什么，我们到底要选择什么。其实我今天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到三十八节，这段圣经对我来讲不陌生，但是呢，今天给我一个很新的一个就是今天的一个体会，我想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那个分享是什么呢？我们好好去读的时候，一个是讲世界上的标准，世界上的眼光，世界上的价值观，觉得你是什么。另外一个是什么样的？你在神的里面，你在神的国的里面，你会怎么样？假如我们这个看见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人是这个权利通通要争取，义务最好都推脱。我们觉得的福气，到底是我们要的福，到底是在基督里的福，在神国里的福，在天国里有福的福呢？我们还是要的地上的福。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两个东西可以混在一起的，这两个东西可以鱼熊掌兼得的。为什么呢？就是世上的事情也不丢掉，世上的福也要，对不对？最好的神的国的福也要。但是今天在这里好像不是这样的，至少在耶稣这里教导的里面，有的时候常常怎么样呢？有的常常我们要得着世上的福，好像在某一种的情况里，在世界上看起来他是一个很贫穷的，很难过的，很什么的，有没有了？是不是耶稣有一点点这样的意思？我不晓得，我只在揣摩。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在世界上好像看起来是那样的贫穷、痛苦啊，或者是被人家拒绝，那只是世人拒绝我们，那只是世人的眼光这样看我们。但是我们的主呢？我们的主还要帮助在世人眼中看为这样的人。贫穷的人有没有？饥饿的人有没有？被这有哀痛的人，这些人怎么样呢？今天耶稣的爱就是这些人，耶稣不丢弃，耶稣还要把为他们预备天国美好的东西，在他们人世间好像遭遇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让他的里面有盼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我要分享的一个是一个真实，真的是这样，这条路我们必须要走，真实是这样。所谓的真实，我也要这样讲，是我体会的真实。你不要把我大爹的体会当作是圣经的本身，你好好去求问神，你也好好的读。我只用一件事情，那比如说，因为大家可以举一反三啊，这以此类推，我只这样讲。假如说我王某人的一生像一个杯子的话，我的一生就是杯子。那么怎么样呢？那么我的一生从生下来一直就被人家在里面倒东西倒什么呢？ 到我们皇家的这个东西，每一个家就有家风，每一个家就有那个，至少家风没有到以前，至少是我爸爸妈妈生的，我爸爸妈妈的 DNA 就倒在我这个杯子里面了嘛。假如我这一生我这个人是个杯子的话，就一直倒一直倒，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以后慢慢就再倒进去什么呢？倒进去，我从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是个资本家，又跑到台湾，我又是活在上海，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个这些资料通通都有，以后又加进很多的仇恨，对吧？是吧？什么叫很多的仇恨呢？我恨我妈啊、恨我爹，对不对？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恨别人把我当黑五类啊，我就反正我这一生就是被就倒很多的东西了。当然以后慢慢自己努力，慢慢倒，也可能倒进一些成功，也可能倒进一些享受，也可能倒进一些人家觉得你这个人很了不起，这些东西倒在里面。等到这一生过完了，我这一生的杯子里面充满了倒满了，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当我们死的那一刹那，我这一生所倒进去的东西，让我觉得很值得，让我觉得在过程的里面也很喜乐，还是怎么样呢？但是今天这边讲到什么？今天说一个贫穷的人有福了。其实这个贫穷什么呢？其实你真正去看圣经的时候，这个贫穷叫做是一个你是空空的人，你就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倒进神的国。今天因为我们这个人的思想意念的里面，我们人生追求的里面，我们太多了，太多样化了，东西多得不得了。就算你今天有生命里面有的是富足，是成功，是一切中国人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有，是不是啊？榜上有名，有没有？是不是啊？升官发财，样样都有，财富五居，是不是啊？我们假如人生，我们这一人生只是充满这些，以至于让神的国不能成为我们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我们这一生过去了，对我们到底的意义是怎么样？我们是一个这一生没有白来的人呢，还是我们这一生白来了？耶稣在这边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在世界上，我们不可能没有遭遇到这些功名啊、财富啊、学问啊、名声啊等等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这些东西要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充满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东西吗？还是因为我们欢喜快乐的乐意常常在神的面前，就世界而讲，我是钉在十字架上，有没有？保罗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世界而讲，你世界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是怎么讲，就是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的地位，我也不想装这些东西。等到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看见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耶稣说神的国是你们的。我们今天不要在我们心里面思想里面所贪爱的东西是拦阻神的国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的原因。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有一点点这样的体会？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体会的时候，当有一天别人骂我们是因为他们是恶的，别人骂我们因为我们是遵行，我们愿意行在主的心意的里面，结果被人家骂，那怎么样呢？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因为他们，我跟你讲，一个坏人骂你，你要高兴的，你还要难过。因为他骂你，因为你不像他这么恶，他骂你，你要难过吗？啊，弟兄姊妹，你好想哦。 即便很细心的，别人一骂他，他就难过。不，你要看那个骂你的人，你骂你的人是水平也很差，是不是啊？人格也很差，因为你不跟他做一样的坏事，他骂你，你要高兴啊！为什么高兴呢？主啊，感谢你，因为我不像他这样。而且怎么样呢？他要骂你，不是你要难过，是你要为他难过，希望他以后不要这样，把福音传给他。你看，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眼睛到底看重的是什么？我常常讲，我说弟兄姊妹，你了解一个人，不要听他嘴巴所说的，你要好好去看他真心所爱的，你才会了解一个人。他可以跟你讲满嘴仁义道德，他可以跟你讲的满嘴属灵的名词，你看他私下里面贪爱的都是世俗的东西的时候，神国里面的一切的东西怎么能够装得进他的心呢？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我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跳过来第二段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我再说这些东西不是教条要求，而是神要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举例来讲，你要爱第二段从二起看，这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那么为什么爱仇敌呢？啊，我第一个讲的是耶稣有没有爱仇敌啊？有。那么好，耶稣为什么爱仇敌？耶稣是爱仇敌，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爱仇敌？任何一个敌对耶稣的人都是神所爱的人，神爱他所造的人，这是一件千古不变的真理。耶稣爱所有的人，耶稣爱世人。今天很多信耶稣人搞错了，以为说神只爱信耶稣人，你错了，神更爱不信耶稣的人。为什么我要这么强调呢？我问大家个问题，神更爱他的爱子耶稣，哎，还是更爱我这个王某人这个罪人？你告诉我，假如神爱子耶稣的话，他干嘛要他上十字架来为我死？我只有一个答案，他更爱我这个罪人，所以父神才要耶稣来为我死。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一个我们的敌人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坏人做了伤害我的事，我们只看见这些，你怎么爱他？但是等到我们看到说这一个人是神所爱他的人，而这个人你的仇敌，其实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是立志为善由得他自己，只是做出来由不得他自己，他也真是很痛苦。当我们愿意爱他，说不定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我们的仇敌就扭转回来，以后怎么样呢？成为神的儿女。这第一点我要教导。第二点我要教导为什么爱仇敌。 OK， 你不爱仇敌，不但他是你的仇敌，你也仇恨他，你的日子不会比他好过。但是反过来讲，你愿意爱他，他还是他，至少在你心里不跟他敌对了，你的日子会很好过。第三点我要教众的，你做得到做不到不是重点，你愿不愿意这样，这才是上帝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的起点。我们常常很自我的觉得我做不到就拒绝，不不不，假如这是神的心意，我做不到，主啊我做不到，但这是你的心意，我真的看见了你的心意的美善美好，怎么样？主啊我愿意，那慢慢慢慢开始就会做到。在我人生里面就是这样，我不是一个遵守教条的人，遵守教条只能在神的面前表现给人家看你做到了，但是呢怎么样呢？人一不看到你就是双重标准，看得见的时候装，看不见的时候就是真实的你，真实的我。不，假如我们是一个很宝贝的，我们是追求相信 得着主的心意，而靠着主，我们只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我们不会得精神分裂。啊，今天很多人基督徒的痛苦在哪里？在世界上搞一套，跑到礼拜堂搞一套，你看这个不是要造成人格分裂症吗？但是假如不是的，在我们里面是一个神的心意，我们听见主说的话，我们真的觉得主啊，我愿意，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我知道，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有敌人的时候怎么样呢？我睡也不是味道，吃也不是味道，一想到他的时候怎么样呢？一想到他的时候，日子就通通被打乱了，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吗？他是你的仇敌，他做错了事，就算我们一点都没有错，所有的错都是他错，他是我的敌人。那么既然都是他错，为什么你一想到他，你的生活会被打乱，你的心情会起波浪，是不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不愿意爱他的缘故。耶稣这个话讲得很清楚，原来爱仇敌是对一个有敌人的人来讲是为了他的好。那个敌人有没有得着好处？就是举例讲，耶稣要我对仇敌好，耶稣要我对仇敌好，是为了那个仇敌的益处呢，还是为了我的益处呢？弟兄姊妹，你好想啊，我再讲一遍，有时候讲话讲得快，大家一下子跳过去了。我要讲，耶稣要我爱仇敌，你的敌人你要爱他，是为了我的益处呢，还是为了那个敌人的益处？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今天活到65岁，在人生里面，你爱仇敌，那个仇敌根本不觉得你爱他，对他有什么益处啊？一点益处都没有。但是我们真心的从心里面愿意爱我们的仇敌，我自己先得着益处。为什么呢？因为以后再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不会打搅我的情绪，我再想起这个人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不会影响我的睡眠食欲等等，是不是这样？是吧？至少我自己先蒙恩嘛。不是这个教条你做得到做不到，而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样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我们愿意，主啊，我做不到，我愿意。主说，你真的愿意吗？我真的。你看，一个真心愿意的人呢，到最后都得着神的帮助，慢慢慢慢生命越来越成长。你看那些啊不愿意的人，但是呢，你跑进了某一个教堂去，他规定一定要这样的，你不做好像跟他格格不入，你撞了这样的人永远生命不长进，怪不怪？就这样，你守教条对你没有益处，但是怎么样呢？反过来讲，你有心愿意听神的话，愿意这样做，虽然今天你承认做不到，你慢慢慢慢都会做得到。这叫什么？这叫信耶稣的路。这个不是叫信基督教的结果，这叫相信神的话，而愿意靠着主去行，慢慢慢慢就能够变成神所喜悦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可以爱仇敌的人。还有很多怎么样，入了个教啊，遵守教条教规，愿不愿意这样呢？并不愿意。那么不做又不行，结果怎么样呢？永远是一个两面人，他变成这样了吗？假冒为善的人，他变成这样。下面我再跟大家分享的是，奇怪，人家要你的外衣，你为什么里衣也给他呢？人家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都给他打呢？其实我们面对人生的问题，你从不甘心到甘心，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大人性的跳跃。我再说一次，从不甘心到甘心，这是人性里面很大的一个跳跃。人性有个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呢？你抢我的外衣，我不甘心嘛，但是你力气比我大，把我抢走了，对不对？那我怎么办呢？我不甘心，不甘心就很痛苦嘛，对不对？等到有一天我甘心了，好吗？你既然要抢我的外衣，我甘心，因为他不抢我礼衣嘛，对不对？啊，那我甘心把我的礼衣也给你，怎么样？他就超越。其实，在犹太人的这个，在犹太人的律法的里面，当我欠别人的钱， 的时候，别人怎么样呢？别人有合理合法的权可以拿走我一些东西，那还还了不清楚怎么办呢？有些东西是你不可以拿的，大概这意思吧。但等到有一天说，好，我既然对不起你，我既然欠你什么东西，那么好，我承认我真的欠你，你拿走了我法律许可的，连法律不许可拿你拿我的，我也愿意赔还给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差你账。啊，今天你看世界上怎么呢？打官司打到法官要我赔的我才赔，把法官不给我赔的，我应该赔的我也不赔。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人性。那么超越人性怎么样呢？就要从不甘心到甘心。再来讲，其实犹太人呢是亡国奴。那个时候啊，这个罗马人罗马兵啊什么碰到另外还有一个地方，马太福音讲的说要你走一里路啊，你要陪他走两里路。犹太人是这样，他们很可怜，碰到个老兵，对不对？哦，老兵碰到犹太人了，马上跟他讲，来帮我挑我的行李。但是这个法律规定怎么呢？只能够要一个人帮你挑一公里的路，这是你可以要求他的。等到那个人怎么样呢？那个人说，好啦，既然看你今天这么的累，是不是啊？好，那么我愿意帮你再挑一里路。那么下面一里路怎么样？下面一里路是他心甘情愿帮挑的嘛，他就没有那么难，他就没有那么难受嘛。今天反过来讲，哎，有没有这样的人？被人家啪打一巴掌啊，对不对？打一巴掌，你绝对不是甘愿的，是不是？你甘愿去给人家打吗？不甘愿嘛。那不甘愿给人家打，你就生气嘛。但是等到你想通了，说假如你真是有虐待狂的话，你真的想打的话啊，那另外一边我也给你打，另外一边也给他打的意思是什么？是他甘愿的。今天我读到耶稣讲的话，举例这样讲，耶稣哎，钉十字架痛不痛苦啊？你们告诉我吧。那么为什么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觉得那么样的痛苦呢？他不是不痛苦，是痛苦的一件事。那么他为什么还愿意上十字架呢？因为他甘心为我这个罪人，他甘心顺服天父的旨意。你知道甘心跟不甘心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吗？甘心跟不甘心之间的差距是人性污秽软弱的这个差距。你能够从不甘心进到甘心，那是一个极大的跳跃。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甘心的？对不对？财务损失你不甘心吗？你难道没有想到说，财务已经损失了，人家有缺乏，你也心甘情愿借给人家了，对不对？你比他富有，所以才有可以这个借给人家，给他了。那么怎么样呢？他到最后都死了，他到最后你借给他的东西他都已经这个用完了，他没有能力可以还给你的时候，那又怎么办呢？你里面有没有感情？主啊，真的求主你纪念我心甘乐意的有心要帮助他，他现在没有办法还我了，怎么办呢？你难道心里面有个甘美的思想吗？真的，你从前能够赚出，能够找到这些钱财也好，东西也可以帮助别人，你难道不会想到说，神纪念你的爱心，以后你再好好工作的时候，神会补赏你？真的，有什么不甘心？今天我们帮助个弟兄姊妹，是希望他还我们的，那么他不还你，你不是很痛苦吗？你帮助弟兄姊妹，因为体会这是神的心，神爱他，他真有缺乏，我有，我比他多一点，我愿意跟他分享神的恩典，有没有？不希望能够要回报一些什么东西，这是一种何等的恩典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会感谢神赐给他丰富，他愿意跟人家分享。别人还不还他，别人回不回报他，不是终点的，不是重点的时候，他是一个最富足、最满足的人。我现在生命里面越来越体会这些东西，我也没办法装，什么叫没办法装呢？ 我没有办法帮你的，我也不去装，我也不打肿了脸充胖子去跟人家借钱来帮你，我也不做这个事。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为了表现爱心，为了表现在奉献的时候剥落人口，那借钱来搞这些东西有必要吗？爱心加上有智慧的心，对不对？拿我来讲，吸毒的人我都帮他，但是我绝对不用钱帮他，因为我怕我给他钱他去买毒品。因为我知道他是个吸毒的人，他肚子饿的时候我一定整菜饭给他吃，我就是在街市上在吃饭，有任何的乞丐来跟我要钱，我不知道他是个赌鬼，我也不知道他是个吸毒的，他反正来跟我要钱，我一定请他坐下来跟我一起吃饭，我请他吃饭，我也有心帮他，但是我也不会做糊涂事，我也不会把钱给他打发他，给他五码十码，我也不做。真的，这是我一贯以来的事情。你说你再困难，好，我把你接到家里来住嘛，可以吧？我在外面吃饭，你要跟我讨钱，你为什么讨钱呢？先生啊，我一天没有吃饭啊，你没有吃饭，你跟我坐下来一起吃饭嘛。你要吃什么，你叫钱，我来帮你开，我绝不给他钱。在我生命里面遇到很多这样的人，他说跑到礼拜堂来看到我，哎呀，老师啊，我离家那么久了，想要出来打工，对不对啊？这个现在一块也没有，想回家咯，这个路费也没有。我说你家在哪里？他说在哪？来来，我那时候才骑摩托车，年轻时候骑了摩托车一起去。他说老师你要干嘛？我说我带你去买火车票。今天人不是，今天人没有真心要帮，就你跟我这样讲，我相信你，我真的要帮助你回家，我去帮你买火车票，我带你去买火车票，送你上火车。今天我们不是呢，今天我们是打发人呢，一个人来了，给他五块、十块、二十块，不不不，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我们有，我们能。我们乐意的跟人分享神的恩典。其实耶稣讲的这些东西是基督教的伦理吗？耶稣讲的这些东西是基督教的教条教义吗？不是。我再说，耶稣讲的这个话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人性里面的光景，而耶稣他是这样行的，耶稣要把他行蒙恩的这样的恩惠也要给我们。弟兄姊妹，重点是我们领受吗？耶稣不是讲一套做一套的人呢，你很小心呢。今天很多人把这些东西做教条教规，叫你一定要做，叫你做了他自己不一定做的。不是，耶稣是他自己行，他知道这样行会蒙恩，他知道这样行合父神的旨意，他知道这样行天国是他们的，对不对？他知道这样行神会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把神的恩典到倾覆于你的。耶稣知道这样的结果，所以怎么呢？才把这样的路指给我们看。怎么会耶稣把这个路指给我们看？我们头脑里有出来的是我做得到做不到难容易，不是我们愿意吗？我们去低头祷告。